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我们想到主啊，你所设立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在创立世界以先，你就预备了主耶稣能够成为羔羊，主啊，真的是有一天为我们的罪而死，结束我们旧的生命，然后让主你的荣耀降在耶稣基督身上，让他死里复活，主啊，真的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代表，让你今天也把他的生命白白分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是何等伟大的救恩，何等伟大的真理。今天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主，感谢赞美你，真的让主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的内心因着认识主你的救恩能够欢喜快乐，让我们内心因着主你认识你的救恩能够充满盼望。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主你的面前，真的是来敬拜你，来享受主你自己的救恩。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啊。这是住在基督里这一个这一讲的第十八讲啊。我其实一开始来要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讲多少讲，然后现在发现在这个盼望这个题目上基本上就好像走不动了，继续吧，在这里看还要讲几次啊。我觉得在最近这个盼望这个当中的学习当中啊，就特别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人呢，每个人都是每天都感受着你自己的心情啊，你的快乐你的不快乐都是通过你的内心来感受的，对吗？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都是通过你的内心来感受的，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正的用这个心，或者 properly 就怎么样合适的来用这个心。就好像在不管是在盼望在什么的事情上，我们内心呢常已经被很多东西所扭曲，以至于就进不到神的这个状态里头啊。所以圣经里才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内心被改变之后，我们能够经历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呢，我们都需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你天然所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啊，你都不知道，你都就是想当然的那样子在做，你发现呢当圣灵来开启的，他让你看到说你需要离弃，需要放弃这一种，就这天然的盼望呢，每个人都会，对吧？有的人是非常非常活着就需要有天然的盼望，就是总要有这么有一个盼头。你要是没有盼头呢，马上就进入到一种很无聊的、很灰色的这样光景里头。所以我们需要一样又一样的事情，给我们内心里能够好像能够点起这个火花来，能有一种盼头。这样呢，在这一段时间呢，我活着比较有滋味。然后过了这一段呢，希望有下一个盼头，只是呢。人生并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这样子，就算有小的波折总是往上走。我们当然盼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人生，但是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天人的这个盼望啊，是经不起这个现实的打击的，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如果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头让我们心存盼望呢，这还是比较容易，但如果把这时间一拉长啊，你就会发现我们天人就不行了。但也有的人可能就像我这样子的人，就是属于内心比较保守的，你不轻易把你的盼望放很高，这样子呢就避免了很多的伤心失望，但同时呢也让你的内心过得非常非常平淡，做很多事情可能是出于责任这么去做，然后呢时间久了以后其实也是很不享受的啊。所以圣经里头神给我们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圣经里讲到我们基督徒啊，只有一个指望，同有一个指望，这在以弗所书里所讲的，只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呢，就是我们过去所讲的，当重生的时候，我们灵里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实际上说，这个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种子，不能朽坏的种子。这一个生命呢，给我们长出是什么样子的？主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许多子粒来。”那他死里复活结出的那个子粒跟前面的他就是那个长成是一样的，对吧？ 所以这样子呢，就给我们里头有一个新的盼望，说今天你我重生啊，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重生是里头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既然是生命，就要成长的，你知道吗？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地里头，放在心里头，有没有一个种子啊，放在心里它就不长的，它就不长的，那是死的种子的吧？如果是一个活的种子，你现在丢到地里去，到你就会发现它就会长，对吧？它就会长。所以今天呢，这里头有这么一个生命。但是呢，我们要学的，等会我要来讲，讲的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个种子啊，它自己有生命，它长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它长出来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不叫做变异嘛，对不对？变异嘛，那不，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你我要学习把我们的信靠，就我们的信靠，我们的希望要放在这个种子上。这个圣经里所说，同有一个指望，然后这个种子呢，长大了就是成熟，就是那个光景什么？神右边的基督。他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将来都变成基督，他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基督所分享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才要像他。所以呢，耶稣基督才被称为长子。一个父母他如果生长子，那其他的孩子那是不是跟长子是要像啊？对吧？相同的，从父母那里来的基因嘛，对吧？所以呢，真的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盼望啊。这次呢，我要先来啊，继续把这个图要再讲一下。我不知道这个图啊，对大家到底是不是非常 make sense 啊？按简单的来讲呢，是比较 make sense 的，就你看到时间啊，我们灵里的基督，神右边的基督，这两点一定，然后中间呢，我们就在这条直线上迈进，这个叫做成长，对吧？这是很简单的，就表面上很简单的，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我感觉是不太容易传达的，就是不太容易传达这幅图画里头的，我们试着把里头的再慢慢的来讲吧。啊，我们来看一些关于这个圣经里所讲的关于盼望的这个经文啊。希伯来书三章四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你看没有，他这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是有条件的，对吧？我们是就是我们有责任的，我们是要去做的。这个种子呢，它有它自己的那个特质，我们不需要操心它怎么样，对吧？你不需要那个种子 perfect 基因，是吧？但是呢，我们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家了。如果你看这段经文的话啊，他讲到我们如果是神的家的话，神就在建造我们，对吧？神在建造我们，然后呢，基督治理整个神的家，我们将可夸的盼望，我们先不说，就说盼望吧，将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那是不是这里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这里心存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他就在建造你的生命，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他就意思说，你看没有，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盼望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你照着圣经里所说的盼望，而且你要把这个抓住坚持到底的话，我们便是他的家了，就意思说他就在继续建造我们。所以当我们失去这个盼望的时候，就不容易被建造，是不是啊？不容易被建造。那如果在这幅图上啊，建造是什么意思啊？我们都知道建造是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是吧？有神的生命嘛，把神的生命好像说大家常说的建造在我们里面。如果在这幅图里头，建造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沿着这个直线往前迈进，建造就是这个意思吧。所以你看见没有，在这里所说的这就叫做往前直观。这为什么叫做一条直线呢？那条直线呢，就是意思说你在这里停在这里，在中间的时候，你只要看着这里头， 看着复活的基督，让他作为你的盼望，就意思说你知道你里面的生命必然能够长成像基督一样。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你碰着的你肉体里头的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你有什么样子的软弱，撒旦有什么样子的攻击，你碰着什么样子的难题，你所需要做的就一件事情。所以旧约才叫什么，就那些以色列人被蛇咬了以后，他们只要仰望铜蛇，对吧，一望就得医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做的，这个是要我们去做的，他就在这里做。所以这个盼望大家看到这个重要性了，对吧，盼望就重要性了。所以我们在前面啊，好长好长的时间，我们或许觉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进展很缓慢。我觉得那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主要在建立什么？主要在建立这个信心的事情。这就好像扎根一样的啊，这个植物在扎根。要想有好的成长，必须把这根扎好。那这个根呢，就在讲的是我们这个信心。你要非常非常的确信啊。基督今天活在你我里面，这个是花时间来建立的，对吧？基督活在我里面，然后一旦你非常确信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了，从这里面再来看神右边的基督，其实是很小的一步，让你知道说这个东西，你所确信的耶稣基督所分享给你的生命，它必然的结果，它长出来就是像基督那样子的生命。这个就不是太大的一个迈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圣经里头呢，其实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个过程啊，它有其他的描述的。你把这些描述放在一起呢，你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这段经文，这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最近讲这个盼望常常用的一段经文啊。罗马书8:23，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在这里首先就看到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天然的人，当你看自己还没有得着的东西的时候，带来的是什么一种感觉，我们叫做什么，缺乏感，是吧？就是你活在天人里头，你看到你自己没有得赎的，比如说这里讲到身体得赎，就意思说你今天的还是一个没有得赎的身体，它会累，它会老，有时候也会生病。当你去看这个的时候，从天然的眼光里看到的时候，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缺乏感。但是呢，在神要让我们怎么样看，他要我们用信心，用盼望的眼光去看。这个就是进入到另外的这个范畴里头，是不是啊？不是在这里头看，是在这边看。然后他底下讲什么，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在这里启示就告诉我们，你启示一旦被说服，你灵里头有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根基上去看你还没有得着的时候，这个叫做盼望。以前在那种天然光景里头，你那样看怎么看都是个缺乏感，我没有，对吧？现在知道我里面的这个种子，里面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它样样都有。有些东西你虽然眼睛没有看到，但是呢，这个已经在里面了。然后那个你要想看再具体的呢，在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圣经上的定义，这叫做盼望，对吧？叫盼望。然后底下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哦，8:26。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段经文啊，我以前看这一段经文啊，说句实话，这一段经文，尤其这一段经文，不是特别有感觉，不是特别有帮助。原因就是啊，真的，我确实软弱，就是说确实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如果以前做基督徒还觉得自己该怎么样祷告的话，我发现对于这个神的恩典有所认识，你反而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了。 所以呢，然后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像也不知道那个是怎么一回事，对吧？所以虽然是理论上这样子讲，但是呢，实际上好像觉得跟这段经文不能够很好的联系。但是我们要知道，他这是在一直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对吧？在讲这个刚才所说这个盼望这件事情上。所以呢，如果在这里圣灵，就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是指什么，大家想过没有？我们不知道，就在你我现在的光景当中，我不知道具体该为什么事情祷告，这个是指什么？大家，或者说我们应该为什么事情祷告？大家想到的祷告就说啊、哦，我生活当中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问题，为这个祷告。但是在于什么？我们外在的这问题常常是里面的有一些东西，然后那个东西没有解决，这只是一个表现，一个结果而已。你为这个祷告，但你却不知道那个东西源头在什么地方，这是不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你生命在每一个光景里都面临的是这个问题，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是什么。这里说什么？圣灵，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啊，圣灵在为什么事情祷告。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神说你应该有盼望，对吧？你应该有盼望，这样看着基督。圣灵在做什么事情？你所在这个光景，圣灵所做的光景，是不是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圣灵知道你前面需要什么？就你每一个人，你下一步啊，在你这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到底需要什么？圣灵知道。他在为什么事情祷告呢？他就在为这个事情祷告。他为这个事情祷告，请问神怎么样回应这个祷告的？就从我们刚才所讲的，你知道吗？我的意思说，这个在描写同样一件事情哦。前面讲的那个，盼望跟在这里头所讲的这个圣灵在这里啊，照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是在描写同一件事情，同一个过程，对吧？所以其实你已经知道了。当圣灵祷告的时候，他就为你接下来所需要的，在这生命成长当中能够像耶稣基督所需要的那一个改变，那个东西你现在还没有经历到，还没有看到，对吧？然后呢，他祷告，神怎么样回应你祷告？神给你什么？神给你一个盼望，对不对？这就是这里所说的了。我们以前讲到这段经文里头，他有讲到两个盼望，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第五章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光景啊。当你能够被内心里充分的被说服，我里面有着神的，有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在里头，然后呢，因着这个，你今天活在这恩典当中，可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圣经上是说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这个时候有一个盼望，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我说的神右边的基督。但是如果你去看这段经文的话，它底下说什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什么叫做患难？患难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哦，你活在这中间的时候，你在这中间的时候，请问你在你看你外界的环境，或者你的肉身，你的肉身这个生命，以及外界的环境，是不是跟这个是一致的？不一致的，这个叫做患难。这绝对是一个患难，因为他就给你挑战你自己所相信的，而且你内心所盼望，你内心所相信你有的生命，以及你所盼望的这个，跟外界的这个，就外界的这个东西是不符合的，对吧？所以呢，这就在描写着，你可以说是这边的。你如果一旦回到这边，你就好像活在一种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这种光景里头了。但是呢，当你 在这里头的时候，他说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什么叫忍耐哦？忍耐在这个轴上啊，就是在这个段时间里头啊，中间成长的这个时间，不管花多长的时间，你停留在这里头，你都能够，就都没有什么难的，对你来讲都没有什么难的。我的意思说啊，今天如果你是一棵植物，如果你是一棵植物，种下去，你中间呢，如果有的植物啊，有的植物可能。你知道吗？有些叫什么？朝发夕夕落还是夕什？有个什么词？就是你早上开花，然后晚上就死了，那是很短的一段。这就有一种有些植物大概生命就那么，我不知道因为植物，反正至少某些生物是这样子，对吧？但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加州的那些那个应该叫。那个红杉是吧？那个啊也是种子，人家要长1000多年，你可以想有就是1000多年，我们现在2020年1000多年，哇，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不是一个世纪1000多年，10个世纪以上，但是对于那个植物，因为它长大哦，它是那个样子的。它不可能一天来长，它长在中间的任何一个阶段，如果它有感情的话，它会不会着急？它不会着急，因为今天它知道那个生命，它今天在这其中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的作用。这段时间，比如说是在它的根要怎么样，那段时间它要怎么长，怎么样长，它就是这个叫做忍耐。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对他没有什么难处的。这个叫做患难生忍耐。然后底下说什么？忍耐生老练，老练呢，有的经文就翻译成 proven character。说到底就讲到是你里面的这个性情，这是不是就是在这一段成长的时候，你已经建立的这一段呀？已经建立的这一段，是不是啊？这就是你的基业。这就是你生命里头被建造的那一部分，这叫做老练。然后呢，因着这个，接下来什么？老练生什么？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意思？我们把这段经文跟前面我所说的那个经文，圣灵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为什么这明明是好像不直接相关的经文，我可以把它放在一起，为什么可以这么解释呢？原因在于他们都在讲同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虽然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在描述，但是讲的内容是同一个，所以当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可以告诉你，原来圣灵在你所在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在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你需要什么，你不知道接下来需要什么改变，但是圣灵知道，他向神祷告什么，就在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那神怎么样回应祷告？神给你的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个盼望，接下来的这个生命的那一个成长的那个方面的盼望。大家明白了吧？那一个方面的盼望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想要在你生命当中看见任何的进步，神要先让你怎么样？先让你对这件事情成为你的盼望。换句话说，这就大家常常所说的，你要想看见外面的改变，你要先在里面看得见，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吧？你看没有？所以在这里头，你看到没有？这个种子不需要你去操心，它到了时候他该怎么样成长，这个生命该怎么成长，他知道。圣灵，就你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你也不需要操心，圣灵会为你祷告。但是你所要做的是什么？其实说到底，就是让神把信望爱在你我里面建立好。建立好了以后，你就进入到这个轨道里头了。你现在想想，这是多么 就是多么完美的一个过程啊！就在这过程里头，你其实一直都是处于安息，但是呢，你就是仰望基督，仰望基，让他成为你的盼望。我们前面提过，这次就不仔细提了。让他成为你的盼望，就意思说，你知道你在人生当中啊，不要说这一生，在永生永世当中，再没有一件事情啊去追求，然后或者是用这件事情来肯定你自己，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能够比过神给你的这一个，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我的意思说啊，我们在人生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盼望，你希望你人生当中所成就的这样子那样子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天然的东西所带来的就是说，如果你有盼望，让你觉得活着有，就是有奔头吧，有盼头，但是呢，却常常让你的内心失望。这就是这就是这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但神给你的是一个，是基督的那个生命。一旦你认识到那些东西都不如这个，这个对你成为最有价值，信心被建立好。好，这样子呢，他就在这里一步一步，圣灵为你祷告，然后神把这个盼望接下来的给你。当你内心里一旦有了这样子盼望，他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会，他不但会带领，就是为你祷告，圣灵还要干什么？圣灵还要建造基督的生命，或者彰显基督的生命吧，是不是啊？所以大家也开始明白，在这里说，圣经里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或者质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没有？是不是圣灵在这里一直帮你建立一段，然后为你祷告，你能够接受那个新的那个盼望，圣灵继续来做下一步，一步一步的，是不是啊？所以最终在这里头，我们就明白说，我们要做什么，圣灵要做什么。然后呢，还有一段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这都是其实表面上看来好像他都在，就是不同地方的圣经了，但是其实都在讲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把它一起来看，我们就更明白这个生命成长是怎么一回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在这里讲到说十七节。十六节吧。但他们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你看，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什么叫做敞着脸？神右边的基督，这个对应的是当时以色列人看到摩西，他也从神的面前来，但是他们看到摩西面前脸上有光，他们觉得哇，神人啊，就害怕。敞着脸看基督是什么意思？底下又说是好像从镜子反照，因为在新约的时候，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当我们在看基督的时候，所谓敞着脸，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盼望，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原来神右边的基督，神给你的生命就是那一个生命。当你这么看的时候，就变成主的形状。你看，这就是这个 transformation， 对吧？就是不断的改变，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在这里头，你看没有？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 transformation 是怎么样发生的？在整个这幅图画里头，我们所做的，其实在这段，在这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所讲到的，信心要被建立好。你要能够建立好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以前讲很多很多，以前那么长时间都是在讲这个，无非就是想说服大家一件事情，你心里非常非常确信，你有着基督同样的生命，不管外面表现出来多少，这个是神借着基督做成的。你知道吗？信心到一个地步，你相信了以后啊，就再也不考虑信心了。我的意思说，信心他真正相信的是一个事实。 所以到后来你都不用考虑说我的信心大还是不大什么之类的，不去考虑这些问题了。这个东西是事实，这个东西不是我今天的感觉，这个经也不是我说我生命要成长到什么地步它才变成事实，它就是事实。这是神的话所说的，这是基督整个神设立基督让他死里复活就要做成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到一个地步啊，神的话说服你到一个地步，充分相信这个，毫不怀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吧？然后呢进入盼望。我相信信望爱啊，不光是盼望，只不过我们现在关于爱上面还没有什么启示呢。所以呢他在这里讲，然后再看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当然它本身都不是在讲生命成长的过程，它是在讲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或者是基督的本质。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他对基督在这里头对他的对他是怎么一位有一个说明，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讲过这句话，他说我是世界的光，对吧？请问在这幅图画里光起什么作用？大家看过这幅图画就知道了，在种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光起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种子呢，它里头最关键的还不是它的营养吧。一般种子都带着一点营养，但那个营养都 get started。 种子里最重要的是什么？种子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生命，这个基因，对吧？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对吧？它有一些其他的，但是你知道吗，种子里头就算有一些蛋白质，有些什么东西，那比起将来的这个长起来的那个参天大树，那大部分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从环境当中来的吧。所以种子那个重要的是那个信息，是那个生命，然后其他的养分都在土里头，在环境当中，对吧？在环境当中，那光起什么作用？光起光合作用，对，光起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就让种子这个信息是不是就它里头有基因嘛？如果你把这个放在黑暗当中一直没有，那个这个种子是没法长的，它没办法长的，一直在那个黑的，或者就算它能够你有温度，它可能能够长起来一点，对吧？但把那个营养用完了怎么办？那就不行了吧。就它过后一定要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呢，它所需要的材料后来，对吧？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盼望在我们生命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那个盼望其实就是领受神的光，领受神的光，这个盼望就是激活你里面的生命，盼望就是激活你里面的生命。你一旦有了信心你充分被说服，你灵里头有这个生命，就像那个种子所有的这个生命的各个阶段它要怎么样表达，各个阶段它在这一段它就只长这个，比如它长几片叶子，它长几片叶子在这个阶段都规定好的。那为什么要规定好？最适合于这个生命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那个样子的，你让那些后要变成其他样子并不好的，那些信息全都在里头，不需要我们去操心。但是呢，一旦有这个光，它就激活这个，激活这个呢，它就要表达，它就到一个地步，然后它长到一个地步，后来有光的时候，它在那个阶段还要继续做它要做的事情。而且你要想主耶稣他说他自己是光，他是世界的光，这里讲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知道光光嘛，当然就是电磁波了。我们知道这个光它不是简单的能量而已，主耶稣自己是个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要从太阳那里 太阳它光可以照到地上，我们所经历的基本上就是个能量问题。但是呢，当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又说是什么？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意思那个光过来的时候，它不单带来的是能量，它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那个本质。所以今天啊，我们内心里头，我讲这些目的都让大家想要看到一件什么事情，看到圣经里所讲的这个盼望的重要性。如果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这一个盼望啊，这个生命就算有，它不能够一步一步的这样成长的。这就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 get stuck。就你在这条线上，你其实也不会倒过去的，但是你会停留在那里，因为没有接受光。这就是这个盼望的重要性。当然呢，我感谢主，我们前面呢为 get stuck， 也就是最主要是长根嘛，对吧，建立信心嘛，对吧。但是等着这个根建立好了以后，神现在开启告诉我们接下来生命成长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这个我不知道关于这个盼望本身的这些是不是基本上就讲完了，是不是基本上讲完了。那接下来我还是要讲盼望，但是要讲什么啊？在生命的每个阶段啊，经历属灵的信心与盼望。虽然这个盼望这个启示啊，我觉得我这信主多少了，25年，听这个福音听讲寻求也10年了，也就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头对盼望有所认识。但是呢，神的心意不是说啊每个人啊都要花25年或者的更久然后才来认识盼望。其实神的心意是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经历属灵的信心和盼望。都经历属灵的信心和盼望，只不过以前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自己没有启示，比如我们在去听别人讲的，或者原来在教会里头，如果讲的那个人自己在这上面没有启示的话，他就不能有从信心和盼望的这个眼光对当下的你来讲。所以呢，而且呢，在这整个这个事情上啊。信心盼望如此的重要，你只要把这两个弄错，哪一个弄错，甚至信心和盼望啊，这两个不相配，你都会造成问题。比如说，你里面的信心啊，这个没有充分建立好，你今天有个很大的所谓的盼望啊，我刚刚说，这个就很容易很难坚持下去的，对吧？更不要说做错误的信心错误的盼望了。但神真的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希望我们经历相应的那个阶段的属灵的信心与盼望。这次我就讲最早的阶段是什么？最早的阶段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在那个阶段神的话讲给我们都可以给我们带来信心与盼望。我们通常我们信主的时候，别人跟传福音啊，或许用不同的方法，但是呢，多少都离不开这个所谓福音桥这个概念，对吧？福音桥这个概念，有些呢可能把某些方面强调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了。这个思路福音桥就是说，你看神爱人，比如当这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发挥了，神爱人，然后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个美好的计划啊，等等等等，讲这些事情。但是什么？但是神和人之间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叫做罪，然后可以告诉你什么是罪啊，然后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呢，这个罪的问题呢，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呢，结果就是死，罪的公价就是死。然后呢，圣经里头这引用的经文，大家可能看得不清楚，基本上就是圣经里所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然后呢，又讲到这后面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后书里头就讲到，就离开神的面，永死。所以这个是多么可怕的结果！你的好行为、你的学问、你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不能够 带领你到神的面前，都不能够越过这个鸿沟。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这个联系，这叫福音桥嘛，就是这个桥，对不对？然后嘛，人只要听到神的话又相信，就可以借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得到永生。到这个时候呢，就讲到永生的概念了，对吧？永生的概念就有一个从神这里来的生命，将来永远不灭亡，对吧？因为那个讲到永死嘛，这个讲到永生，对不对？永生。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看，你现在已经听见了神的话，你愿意相信吗？这个时候就给人已经带来一个好可怕的一个抉择，对吧？不知道那个讲的人到底花了多长时间讲，是十分钟呢，还是半小时，还是两个小时？不管怎么样，讲到这个时候，你愿意吗？你如果愿意，你就得永生了；你不愿意呢，你就永死了，将来下地狱了。这就为什么有些慕道友对基督徒这种传福音的方式极其的反感。你就这么轻飘飘的一会儿会就让人家就要人家来决定，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威吓和多么大的一个威胁和利诱啊，是吧？你如果不相信，永死啊，对吧？你如果相信，哎，上天堂。然后呢，你如果相信了，你就过去神人合一，对吧？这叫不被定罪，出死入生，永生。我们就从信心和盼望的角度来讲啊，你现在想想，在这幅图画里头，到底给了人什么样子的信心，给了什么样人的盼望？在这里头的信心是想什么？就是你的愿意不愿意，是不是啊？这里所讲的信心就是愿意不愿意，而这个愿意呢，就带来的是说你将来盼望是什么？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接下来，其实基本上死后灵魂能够上天堂，对吧？在这一个里头，你看没有？这就是领下去这条路走下去这么个讲法，告诉的给人传福音，就是必然把你带到律法的道路上。他没有给你，他给你唯一的盼望就是将来死后能够上天堂。然后呢，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当然神做了这个事情，但是你今天你信不信，对吧？这就为什么有的人虽然做了决志祷告，我愿意，但过后还是很怀疑，我到底多愿意？我心里好像有的时候也有些怀疑，哎，或者说，我有的时候想起一些事情呢，我也不是特别愿意啊。所以那个你看没有，这就让人就在这里没有照着神的意思给人带来一个信心和盼望。当然呢，还有的基督徒就传福音的时候，在中间再丢上一些其他的佐料，那个佐料就讲到说，一旦信主了，神就是你的天父，神就爱你，神就看顾你，神就听你的祷告，神就祝福你。这个又加了一个诱饵，对吧？加了一个诱饵。然后呢，在这里头，人的期待是什么？就大家要想清楚啊，就是你给别人讲什么东西，最后他形成的那副图画或者期待，那就是你给他的盼望，对吧？前面讲的那个盼望是基于你自己的愿意与不愿意，盼望就是将来死后上天堂。然后接下来的刚才常常用的另外一个那个盼望是什么？神听你的祷告来祝福你，这个所讲的是什么？在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啊？你的生活当中，生活是不是啊？然后呢，结果呢，一旦信主，你就会发现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吧？不是上帝就替你祷告，然后那个时候就告诉你，哦，我若心里注重罪孽，神必不听。所以现在又回来了，对吧？他又回到这个神跟人分开的，我心中注重罪孽，神是圣经里所说的话哦。所以你今天需要来悔改，需要来干什么？你看没有，在这个，这就是在律法之下所传的这个所谓的福音，但是没有给人一个真正的信心和盼望。所以我就现在想，如果我们现在对福音有所认识，对信心盼望有所认识，那我们怎么样？ 如果今天啊，我来想象我还是个慕道友，我希望听到什么样子的信息，我希望别人怎么样给我来讲，一步一步来讲。所以怎么样在这个阶段啊，经历属灵的信心盼望，我在这里所要强调的啊，就是你在人的每一个阶段，你所给他的那个盼望那幅图画，要跟你要在他心中建立的那个信心相匹配，这就做对了，这就有一个 realistic 的盼望，很实际的，因为你相信什么，你才能带来什么样嘛。所以前面的我就说你相信的啊、哦，你信主了以后，上帝就听我的祷告，就会祝福我。你相信这个，他告诉你意思说 promise 这个，那过后就不是那样子啊。所以你看没有，这两个不是基于神的做事的原则，然后人就会失望嘛。然后你要让人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很有热心啊，真的是很困难。而且以前要是没有热心，又继续来定罪，你说你看你不没有热心，不够爱神，难怪不听你的祷告。所以想，哎呀，以前在律法之下做基督徒好倒霉啊！我的意思说，好倒霉，就意思说，你看。怎么说来说去都是你的错，然后但是却没有一个方法给你。我今天我想啊，我如果想我还在一个慕道的光景里头，大家也可以想啊，如果你自己还在一个慕道的光景里，我还是非基督徒，我希望别人告诉我什么？我希望别人告诉我圣经里说神在人心目当中，神在人心上的旨意，神说他要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今天啊，对于一个人来讲，你现在所处的光景，每个人在这世界上啊，往往经历着各种各样子的压力、各种各样子的难处。但是今天你该传福音，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告诉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是什么？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你活出来的生命应该是像神一样，圣经里的话哦。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天使”这个词，就是神 Elohim， 就是你，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你把这个事情讲给一个人的时候，你想在他心里头带出什么样子的来盼望来？当你这么讲的时候，我意思说你每次你给别人讲啊，你自己想清楚，你给别人讲什么，其实或者你直接就把那幅图画给了他，或者是一个隐身的，就是 implied， 他听完了以后，他自动就会产生这样一幅图画。如果我们今天告诉人，神今天造人的心意就是让你比神微小一点，但是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在人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不知道敢不敢给别人这么讲，这是圣经的话哦，你敢不敢给人这么讲？因为今天我跟你说，你讲什么东西啊，你不但给了他图画，你给自己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叫做什么，别人对你也有个相应的期待。你如果给他讲，你看啊，你是罪人怎么最后，然后讲的最后那个 burden， 你看啊，你要悔改，你要相信，你要愿意不愿意下地狱哦。好，信主了以后，信主了以后，你看没有？这你不放弃罪还是不行啊！你们不够爱神还是不行？你看没有？自己，请问我给你这么讲，我给我自己有什么要求？我自己没有要求。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把重担加在别人肩上很难担的担子加在人身上，自己都不需要去动的，是不是啊？但是如果我要讲这个。哇，如果我要讲这个，我跟你说，首先你要把这个讲清楚啊， 你说这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首先要讲清楚，另外一个别人也要看出来，那你已经信了以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呀，对不对？你要这么讲，别人就会要找你要来要见证嘛。那你如果讲不出什么特别的见证，自然就不能讲这个了，对吧？所以呢，但这是告诉我意思说，好，这个别人对你就有期待，但你跟他这么讲，你想要干什么？你其实想告诉他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神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定义给我们的人生计划啊，这个是远远超出任何人的一个想象，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生命境界，是不是想给他有这么一个印象啊？这意味着这个吧，对不对？意味着这个。所以今天呢，那接下来别人说，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呢？那如果不是这样子，那岂不意味着你看上帝要这么做，结果还没做成嘛，对吧？现在周围没一个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可以告诉他为什么。实际上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他的荣耀显示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里头。今天啊，神虽然不是你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你只要看到这个奇妙的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你就无可推诿。我就想起我一次跟我一个大学的俩同学见面，然后当时我给他们俩传福音，我不是。刚吃完饭，那个鱼就剩个骨头了。你把这个鱼做熟的吃了的，你现在吐出来，你把这个东西都放回到一个盒子里，你摇多长时间？你相信不相信？有一天一条活鱼嘣就蹦出来了。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个的，没有人能够相信一个你吐这煮熟的你，然后你吃了又吐出来的那个鱼放回去摇到一定程度，那个活鱼就出来了。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家所相信的进化论比这个还过分？为什么？不但是你吐出来，是你消化过，然后最后完全分解，最后变成那种那个东西，而且不是跳出一条鱼哦，跳出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你自己，都是这么出来的。你能够相信吗？所以圣经里头讲的，其实是我们跟神本身有这个关系，但是呢，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在这里我就会告诉一个人啊，我们之所以没有进入神所定义的那一个生命，原因在我们的心。什么叫昏暗？昏暗，我们的心本来是从神这里领受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一个器官，不是我们地上的这个物质的心啊，是我们人的这个中心。但是这一个东西黑暗了，就讲到我们人心里头充满着问题。所以这么讲的目的是什么？就直接就讲到我们。你看这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意味着 implied 接下来这条路走下去是一个什么改变内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啊？改变内心的一个问题，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原来我们今天进不到跟上帝的那种关系里，是因为我内心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虽然还有一点点良知，就好像这里头还有点红的，但是呢，这里头有很多很多可怕的思想。讲到这里，你可以问任何一个人，你觉着你我们人的心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大家只要他不是硬要那个什么，就违心的来那个什么，来跟你就是要对着来说，每个人都得承认人心问题真的就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你就要继续来跟他讲这个答案在什么地方，对吧？或者是说，或者这个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的心为什么这样子呢？那上帝为什么不能造一个好的心给我们呢？你看没有？就是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 那接下来圣经要说什么？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这里告诉我，这些坏的东西不是从神这里来的。他告诉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他就讲到，今天任何一个人，你看这本来是给基督徒讲的，但同样你可以给慕道友讲，我们今天什么叫受诱惑，对吧？试探，你就算还不用讲呢，和我们后面所讲的那个试探是什么意思？今天对于一个每个人，他被罪去诱，就是被一些东西诱惑，他去做了错事情，就从这么一个关键，大家所常熟悉的这么一个东西来讲，圣经告诉我什么？他说关键是你内心有个东西叫做私欲，这个东西私欲实际上是一种缺乏感。你想要去做某些事情，你明明知道那事情是错的，但是你还要去做，为什么？因为你内心有个缺乏感，你觉得做了那个事情能够解决我内心的缺乏感。当你这么来讲的时候，就是让人明白他现在的生命是一个什么光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经文同样适合于我们今天的任何一部分还活在肉体里头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同样的。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今天的问题在于什么？我们人生内心里头有一个深深的一个缺乏感，每个人的生命出问题在这里，有个非常深的这个缺乏感。有了这个缺乏感，你一定需要找各种各样的东西去填补它。虽然填补不了，但是呢，你就像吸毒的人一样，有那个缺乏感，你就必须要去做。而且呢，就像一个吸毒的人来讲，你知道人为什么要去吸毒啊？就是心灵空虚，没有什么其他的盼望，找这个东西。那请问吸了毒之后，他是不是就不空虚了？他在一瞬间，就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头，他会觉着上了云端了，但是呢，接下来的实际上是更大的空虚，更大的这种觉着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他需要更多的吸毒。那个不光是那吸毒的瘾君子，今天全人类每一个都是处在这个光景里头。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以弗所书，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今世的风俗所讲的，就是今世的风俗，就是大家都在做这种想要去满足内心的缺乏感，这个叫做这段经文中文翻译成放纵肉体的情欲，你去看英文 fulfill， 就是去填补内心的这种缺乏感，全人类都是活在这当中。然后在那种光景，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所喜好的其实就是这些来填补你内心缺乏感。你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填补你的内心的缺乏感，这就是你所喜好的东西。当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圣经把它称为罪。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讲到这里，其实就无非就是让人知道说，上帝所说的那个生命状态啊，跟我们现在的生命状态完全是两回事。我们今天活着的这种光景，你都不需要用圣经里所说的属肉体等等之这个词，就是用他所能够熟悉、所能够听懂的、所能够常常经历的这些东西，让他知道这个光景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讲这个？目的就是当你指出出路的时候，他才愿意来走上这条出路。但如果我们不这么讲，用前面那种方式讲，你就会发现，你讲到后来给人造成的就是一个又一个重担，让他继续做，从来没有脱离过肉体，对吧？我们这里一开始就讲，你知道吗？当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讲到你的肉体，讲到谁的肉体，有时候我们心里还不愿意听，对吧？不愿意听，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前面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观念没有建立， 你所希望的是说我在这种光景里，天然的光景里，但你总给我讲鼓励的话，好的话，我喜欢听的话，但是那个能让你出去吗？对吧？而且不但如此，雅各书第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在这里头，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不但我们内心里有着这个缺乏感啊，因着有这么一个缺乏感，今天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问题都出于什么？都出在你试图在满足你内心，试图在填补你内心的缺乏感，对方也都在试图做这件事情，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是这么样产生的。所以今天讲到这些东西啊，每一个地方你都可以用你的见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来进一步说明。比如说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如果很熟悉夫妻之间的矛盾，你自己也经历过很多的矛盾，然后最后经历过神怎么带领出来，你就可以告诉别人，一听别人就跟你有共鸣。夫妻之间为什么有矛盾？为什么夫妻常常一般的就结了婚之后，常常有人想要试图去改变对方？那把对方想改成什么样子的情呢？就是改成顺我意的，为我服务的，让我觉得可以满足我内心的缺乏感的，对吧？这不是，但是对方也想做同样的事情啊。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小至人夫妻，或者说是亲子关系之间的矛盾也是这样啊。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做什么，父母有他的想法，想让孩子怎么样，问题都在这里头。然后你跟上司的问题全都是从这里头出来的，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而且呢，在这里头啊，当人内心有缺乏感的同时，人就变成自我为中心了。圣经里头讲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亚伯该隐的，这是圣经里头第一宗谋杀案，也是第一个家庭里头出生的事情。创世纪四章一节，有一日那人和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男子，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一个就是把他自己地里头东西取一部分献给神，还有一个把他羊群里头头生的，就是最好的第一个，对吧，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然后呢，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他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他有一个自义，有个骄傲在这里，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努力，他没有看到说是能够让地里有土产，如果没有那些种子，没有神所创造的这个律，他今天可以再努力也不会有任何的收成。而且我敢说那个时候啊，风调雨顺，环境各方面全都 perfect， 所以他在田里头能够收一点东西啊，是非常轻松的事情。但是他看到的是这个，上帝，他做了这个事情，上帝不喜悦，他就生气了。你看这就是，其实讲到这里都在讲什么？都在讲肉体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它问题的根源在哪个地方，它的特征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生命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吧？然后呢，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吗？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他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说，他有着这么一个自义，当他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生气，他也生神的气，他也生他弟弟亚伯的气。这个时候呢，其实人以自我为中心，你就知道邪灵就在你的心门外给你 这样子的建议，把那家伙杀了吧。他杀不了神，他可以杀亚伯，对吧？把亚伯杀了吧。这个恶念就生出来了，对吧？神说你不要去接受这个恶念。你看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意志，选择的权，神交给我们。但是呢，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他接受了那个恶念，杀人的恶念，而且是个谋杀，对吧？预谋好的，然后把他杀了。所以在这里头，这都告诉人，我们人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这样子传福音，其实就是你这样子讲，接下来就怎么样？要让把人从这样子肉体的生命当中，看怎么样耶稣给我们带来盼望，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出去。所以呢，你看没，有了这个缺乏感，变成自我为中心，还会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这你看到讲到这个缺乏感是怎么，这个当然大家听了很多了，我不仔细讲了，就讲到说撒旦怎么样把这个缺乏感放在人心里头呢？这里就解答了前面的问题，神本来给人的生命是像神一样，比神微小一点，然后掌管神所赐的造的物质界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但是人却成了什么？人却成了受了撒旦的当，然后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在这幅图画里，人是什么？人其实是个受害者，对吧？整个刚才所讲的图画，人是个受害者。人真正的敌人是谁？是谁想把人拖到地狱里去？是撒旦，对吧？但是在前面那幅图画里头，对吧？神要审判你，因为你罪，你看没有？这都是你是罪人。所以你看撒旦在那幅图画里头，哎，撒旦就逃脱了，我们人变成的有问题的了。在这现在所讲的，就告诉整个这所建立起来的这幅图画，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子好，他给我们有自己选择的，而这个问题关键出于内心，内心的仇敌真正是撒旦。所以接下来要讲的一切，或者神要做的啊，接下来就你把这个缺乏感怎么样，撒旦通过给夏娃的这个话，把这个让他相信自己不像神，就有了这样一个缺乏感，进入这种光景之后，就告诉说，其实这个缺乏感哦，这个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带来的什么？就像那个，他们会羞耻，他们会害怕，是一个定罪。你让人明白内心里头啊，撒旦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就是定罪感。你不好，你不对，你不行，没有人爱你，你的生命没有希望，都是一种负面的东西。这是撒旦最强的这个武器。我们今天人就是活在这种罪疚定罪感啊，这不是罪疚感，我们大家所说的罪疚感就是做错了事情，我内疚 no， 这是个定罪，就是说你不好，你不行。我们多少人其实就是在这里头挣扎。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讲给人有盼望了啊。刚才讲就是讲的现在的光景是怎么回事，那盼望是什么？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他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仇敌盗贼。但是呢，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主耶稣来了是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不是刚才那种属肉体的生命。你活在其中，你自己出不来的，你不能够改变你的肉体，因为那个东西从头到尾整个的就是前面所描述的那个光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全新的一个生命。而这位主耶稣，我就说今天假设大家就好像慕道友一样的，然后圣经里所讲的这位耶稣，他可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而已， 他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他成为人。这里讲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请问你见过没见过光照在黑暗里还是黑暗的？正常的情况，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不见了，对吧？黑暗就是没有光的地方。那为什么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呢？他的意思说是，这位神他里面充满着生命，其实在任何的时候，就算你活在肉体当中的时候，神的那个光都照在你那里，只是你接受不了，所以你仍然是黑暗当中。这就好像今天你可以站在太阳底下，太阳照着你，但是你是瞎眼的，你看不见太阳，太阳照在你身上，你还在黑暗里头，那怎么办呢？为什么会那样子？那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人处在这种被蒙蔽，处在这种缺乏感，各种各样的自我中心，活在这里头，他没有办法来接受神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神怎么来解决呢？这里就讲了说，他在世界，刚才说道成肉身，就意思说你既然没有办法接受啊，你活在这种刚才的这种生命的人的这种属肉体的生命光景里头，神亲自成为一个肉体。这就为什么他要道成肉身，他要来解决，他要来帮助你，他要亲自进到你所进的这种光景里头来带领你出去。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就解释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讲到这个地方呢，就告诉人，你知道吗？我们所说这位道成肉身的神，他来了就是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给我们。这是他，而且他要亲自进到这种肉体的生命当中，把这个给我们，带领我们出去。当然在这里头你跟别人分享，你可以讲你的见证哦。你领受了这个生命之后所经历的一些变化，属天的这个改变，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意味，这里头都是告诉人，让你明白你的光景是这样，告诉你神所要做的，他要做的。如果你能够相信，你的希望自然是什么？放在基督身上。你能够相信到这些东西啊，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不是基督来帮助你啊，解决刚才？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听了恩典的福音这么长的时间的一个人，这个信息仍然适用哦。你要脱离你的肉体吗？每个人面临自己肉体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是自己想脱离吗？还是你知道神让你脱离肉体的方式是让耶稣基督帮助你？你任何所面临的肉体的问题，这不是你来自己来解决的。你什么时候有压力，什么时候觉得没有办法进步，就是因为你没有仰望基督，就是因为你还在看你自己的这些事情，自己试图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其实讲到这里头啊，你想这幅图画我们过去用了好，过去用了不知道多少次，讲到这个自我的迁移和转换，这个时候你看没有，不需要讲很深的那些东西，但让人非常清楚的能够知道你在天然当中活的一种生命光景。主耶稣来了要给你个全新的一个生命，从神那里来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生命。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学习来让神来帮助你，让基督 来帮助你脱离原来这个生命，进入到这个新的生命当中。就讲到这个地步，就让他知道这些就行了，对吧？所以他这个时候呢，他希望他所相信的，如果他能够相信基督真的是这样这一位，他今天盼望什么？盼望就是基督来带领他走出去。这个就这两个就叫做相配的，大家知道信心和盼望是相配的。你讲到这个程度，你就要所以对我的意思说啊，我们跟别人讲的时候，你要非常清楚这两个，你到底你讲让人信什么，你到底给他的盼望是什么，这两个相配。同时还告诉我们，你可以回想反省一下你自己，你信的是什么，你的盼望是什么。这两个相配，你就可以经历在每一个阶段来经历属灵的信心的盼望啊。他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耶稣基督就是主，你所差来给我们的帮助，来带领我们脱离属肉体的生命，进入到他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学习，真的是来脚踏实地的走这条道路，把我们的自己的信心和盼望都放在基督身上。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